向往，兼容风情，活出美好，珍爱自己，快乐成长。在广阔的原野上，每一朵花儿都美丽，美的追求使生命更丰富。真理电台与胚芽妇女关怀协会联合制作，蔚蓝主持。
美的向往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收听美的向往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要跟朋友们介绍的是美的家族与社会，如何创造一个美的家族与社会。那么今天呢请到的在座的来宾呢，就是胚芽关怀妇女协会的负责人，也是我们的邹修女，邹艺兰邹修女。邹修女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我想这个胚芽关怀妇女协会呢办了一系列的所谓心灵的讲座与关于这个心灵美容的这个座谈会啊，我想这个很多丰富的内容是值得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的。那么在前几集呢我们也谈了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邹修女呢可能要跟她请教更多有关于如何来打造美的家族跟社会。我想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前景啊。我们想请教修女的就是我们知道呢美的这个风气啊，好像大家呢在这个世纪或者上个世纪开始就一直在探讨当中啊。可是我们说美到底是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来对待它哈，到底是一种虚荣呢，还是它确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可以少一个扮演的一个角色这样。
爱美其实本来就是人的天性，这是从古到今，这个也没什么不对啊。只是说爱美是怎么样的一个爱美的方式。那如果说爱美爱到说已经伤害了人了，那用的一些技巧啊工具啊或什么东西变成反而在伤害身体，那伤害健康，那这样子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社会问题了。那所以我们一方面在看说现在这个美容塑身这些手术这些东西哈，变成一个社会现象的时候它的种种错综复杂让我们对这个事情关心。因为很多妇女团体也已经在探讨就是有看到说这是不光是说是一个文化的现象，那也有那个科技还有媒体的炒作，然后用到所谓专业知识，可是所谓专业知识有的时候其实是放到广告里头来，那造成一种社会压力，让很多其实本来各有各的美的女性或者是包括一些男性都开始觉得自己不够美。那有一些是有一些本来的那个职场啊是外貌是比较重要的，那会去挑选人长得怎么样，可是后来这种社会风气这种压力变成普遍性的时候，变成很多一般性的公司他的专业本来跟他的外貌不见得有关系的，也变成在挑剔每个人的外表应该是怎样怎样，那好像大家开始去根据一种单一性的美貌的标准来做的时候，那这样子就为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已经很难说什么叫做虚荣心因为那种压力变成你如果不是什么什么样子就连升迁什么都有困难的时候，那已经是一个基本的生存的东西。而且在年轻人的朋友圈子里头，如果大家都假设是这样子的标准的时候，那有一些人在择偶的过程里头也发生了相当的困难。那所以我们开始去探讨，就看到说这个整个的事情已经不再只是说我们以前所说的单纯的说这个人爱虚荣或者是说内在美外在美这样子的二分的说法，而是那个整个 在结构里头很复杂的这些运作，变成我们很多人不知不觉都被洗脑。那我们被洗脑以后，我们其实也已经在给彼此压力，因为我们看到某种形状、某种高矮或者是什么的人，我们大家也会觉得说那样子比较美，或者就去批评说不是那样子的人，变成我们互相也在制造一些负面的那个压力跟影响。所以在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美的家族、美的社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去看到这个后面这些比较有算是阴谋或者是比较诡异的运作方式，我们才可能说我们要怎么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
这也算是一种对社会的一个提醒啊。我想不管是就是说在关怀之妇女也好，整个社会也好，就是您说是打造这个美好的一个社会的家族嘛。好，那就其实本身就是刚刚您提到说，我们也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比如说某些行业，比如他需要做会计，因为一个会计小姐她不是在柜台前面工作，那一个公司行他的老板可能挑的时候也会挑到说，哎，这个人不够美貌，不够他的标准的美貌。可我想说，这个基本上是不是就对了一个我们讲说人的生命尊严都是相同的，好像在这个上面就已经有了一些好像打击，我就感觉就是一种不太公平的一个事情。
其实像这些东西比较早一点被注意到的时候，是在国外，他们就发现说在职场里头对于女性的那个穿着的要求，那可以打击人的自信。因为假如说就像你看起来很美，可是假如说在那个工作场所，那个大家就跟你说那你不应该戴眼镜，天天这样跟你说，那你就觉得你戴眼镜很丑。那个时候假如是还没有隐形眼镜的时代，那你就觉得说那惨了。那然后等到你有办法说不戴眼镜的时候，跟你说你穿那个长裙子很丑，然后反正你穿了长裙子觉得很丑的时候，那你就换短裙子，短裙子人家又说你穿短裙子这样子不对。那好像就是说你变成会很紧张，说你怎么穿都不对。那你每天那个下班仅有的时间变成说你都要在看说我应该怎么穿，然后我头发应该怎么弄，我什么东西应该怎么弄，那变成一个很紧张的状态。那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看到说，就西方在探讨这一类就跟美容瘦身的压力有关的那个书上写的一些具体的例子。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说一个普通的人本来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常常碰到这样子的那个说法的时候，那真的是打击，那人的自信心哈，就真的是会受到影响，然后那个焦虑度就一直增加。那你想说，你假如说整天都是为了你要怎么穿才那个在那个上班的时候被看起来是对的，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精力去真的是去做你需要做的，或者是说充实自己，或者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或让自己有足够的休息，或者是说跟你的家人朋友有足够的有品质的时间。
所以可见说女性对自己的美缺乏自信，好像这不是自己的错，我觉得好像又有很多周边的一些原因，
有很多的因素。对对对。那可是这样子的时候又会怪说你自己没自信心，那又变成好像是你的问题。那其实我们需要看到说这整个架构上头的那个运作。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表现的比较积极一点？如果女性来讲，就是说大家可能也会讨论这个话题，就是怎么样积极的让自己觉得说，哎，也不介乎于就完全您说的这二分法，所以外在跟内在那么强烈的分法嘛，所以人说，我只要有内在美就好，我只要有外在美就好，就怎么样来给自己做一些调整
平衡。所以很重要的是说我们需要去了解到说这些后面这些很诡异的运作的方式，那然后要去看到说我们是怎么被洗脑的。先要去了解这些东西。那所以就是说那些广告，你需要去检查那些广告，就是因为广告其实它如果做得很成功的时候，就是你不知不觉被洗脑嘛。那所以它要推销的产品，你觉得说你就必须要，那其实很多东西不见得是我们必须要的， 我们变成以为必须要，然后在一个工作环境里头大家都在谈，然后就是说大家都在中午的时候跑去打什么脉冲光或者是什么东西、
嗯、
去除斑去除皱什么，然后你没有去好像很奇怪，
去敷脸做脸、
对那就是说怎么讲，像你敷脸可以说是保养或者是照顾，可是就是说敷脸做脸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弄得很极端，然后要花掉你很多的钱，
大把的金钱，
对、嗯、那假如说跟你的收入的那个比例怎样，还有你的生活时间你要花掉多少的比例的时间去做呢，然后你会很担心或很在意，那种时候其实就对你的精神是一个伤害了，
是负面的，完全是负面的。
对、嗯、那其实就是说像整形外科刚出来的时候对于像那个外伤啊，像受到那个车祸或其他的战争的意外，或者是说畸形的，或者那很严重影响健康，那然后做那个整形外科，那个是对人很大的那个帮助嘛，帮助人更健全嘛，那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变成很多人是为了不喜欢自己的样子去做外科手术，去改变成一个他以为标准的美貌的样子，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需要再看看再讨论讨论了。那假如说变成一个压力说那你就非要去割双眼皮非要怎样的时候、
嗯、
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偏差了嘛、
嗯、
因为像我们六月的那个研讨会有一位演讲者，他就说他的那个工作人员里头有一位本来是凤眼哦、
嗯、
是很美的，他每次跟他谈话的时候、嗯、就是说会很欣赏他的那个样子，
古典美、嗯、
对，那就是说这个女同事她会欣赏她的那个同事的那个古典美，结果后来那一位凤眼的小姐也去割了个双眼皮，看起来反而比较奇怪，那、
嗯、
这样不是很可惜？
对，
嘿，那其实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身体的完整性在不必要的状况动了一刀的时候，那个也是一个侵犯嘛，那这个当然算是比较小的暴力，那有的时候有一些手术那种不必要的侵犯，那当然就算是比较更大的暴力，那破坏我们的完整性嘛。那从我们六月的那个心理美容座谈会里头，另外有一位讲者也提到，他说从那个中医的那个观点来看，我们的那个经络系统不是经过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部位嘛？
对。
那假如说你不必要的开那个刀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有切断那个
经脉。
对、嗯。那你想说那样子其实对健康是有伤害的。
对。
那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就不是说分内在美外在美，因为你内在的健康状态会反映出来，所以你外在的那个美如果是很健康的时候呈现的那种美，其实反映出你内在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像有的时候就是说现在的人压力很大，睡眠不足，然后那个脸上就会有一些那个斑出来，那像这样子的时候，你说如果说你是去动手术去除斑，那你已经在睡眠不足，你的那个肝哈，从中医来讲，那个肝的系统有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斑点，或者是说别的系统了啊，那出现那些斑点，那你其实需要做的是去保护你自己，让你自己睡得够，然后有一些其他的舒压方式。那你没有这样做，反而再去做一个外面的手术，那反而是更侵犯你的身体嘛，
嗯，伤害的。
对，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其实你如果整个是比较放松的，有好好处理压力的，然后你比较健康的时候，你那个皮肤呈现出来的那个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自然的光
泽，那个是自然的光泽、嗯、所以那个内在的健康状态出现的在外表也是一种美丽的状态。
嗯哼，
嘿，那有的时候刻意的去做的一些东西反而看起来就是有点假假的，所以不见得是真的那么好看。
对对对，就是说像我听说像有人说啊，他要做一个比如哪一个明星的鼻子，然后哪一个明星的眼睛啊，割一个什么样的双眼皮或者什么丰颊什么，可是那个都是好像是美容师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那可是那个也许是某一个叫明星脸，可是 并不见得一定是绝美的，因为有时候重新搭配以后不见得一定好。
嗯，就说那你以为你自己是谁？
对，
那你是不是连你自己本身你都否定掉？
嗯，对，就是这就像我们每个人出生在一个不同的家庭，有一个不同的名字，还有一个不同的身体跟面貌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会有这个差异跟不同嘛。
嗯哼，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虚荣心啊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很难去说真的讥笑谁说有虚荣心。
嗯哼，
因为其实人本来就爱受到尊荣嘛，那个爱受到尊荣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那怎么会去追求虚假的尊荣？追求虚假尊荣是不是他没有足够的或没有得到说真正的好真实的尊荣？那个东西是怎么一回事？是从小是不是他在成长过程里头，父母或者是说亲友那些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的？
嗯，
让他不觉得说自己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即使说我们有的时候父母很爱孩子，可是爱的方式不见得说是最健康的方式。那所以，父母的期待很高的时候，孩子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嗯，
那然后常常要跟别人比，那你跟别人比的时候，你总会比下来嘛。你跟有一些人你比得过他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些人你总是会比下来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总是觉得不够，那就是有一个那个虚的空虚的那个部分啊。那你要觉得说你要有足够的重要性的时候，你就变成要从外在抓一些东西来，好像做一些外在的装备自己。那我们假如说就批评或讥笑别人是虚荣的时候，其实我回想说，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在笑人家羞羞羞爱漂亮啊，
嗯，
他想一想，其实有的时候那小朋友不是看到人家穿的比较漂亮的时候，自己没有那么漂亮的时候，嗯，其实是心里有点酸酸的，才会去笑人家。
对
不对？那然后后来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再去笑人家虚荣的时候，是不是自以为自己比较高级，自以为自己比较清高，才会去笑人家虚荣？
嗯，
那其实我们是不是自己也或多或少本来也有那个追求说外表的面子或者是膨胀自己的需要？
嗯哼，
那所以后来我就在想说，虚荣这个字根本好像不太合适这样子去说人家。那假如说要追求一些比较不那么实在的方式来让自己看起来比较美的话，
嗯，
那可能就是说我们需要帮助那个人更看到他自己里面真正美的是什么，他的独特的美是什么，嗯，让他那个真正的美的部分能够更被发现然后呈现出来，
嗯，
那个才是真实的那个美。那其实每个人里面都有这个部分。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开玩笑啊，我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啦。
嗯，
我说我们是不是自己可以做有情人？
嗯哼，
我们带着那种爱心的，带着有爱的眼光去看别人的时候，去看到别人里面的真正的美的部分。
嗯哼，
那他的那个美才会真的出来。才会最美的那个部分会慢慢呈现出来，他自己会更会发现他自己的美。
嗯哼，对，嗯，就是您刚刚所说的这个用虚心的那种心情去体会，等于是我们多方面的去打量这个所谓真正的美是什么，去欣赏别人的美，嗯，还有就是用客观的方式来看。我想这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很多人必须要去想一想啊，重新对美的一个打造也好，或者是说对自己的装点也好，都是蛮有需要的。或者内心自我的美的，嗯，好像等于是一个充实来讲，都是在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那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就谢谢邹秀颖跟我们谈到这里。我们下一集还继续邀请邹秀颖到节目里头来跟我们谈另外相关的话题。谢谢邹秀颖，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